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希伯来书第十五课，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23节到40节，里面谈到了很多信心的榜样哦。然后经文第一个给我们举例的就是摩西。摩西呢，这个人大家比较了解，因为上帝给了摩西一个绝好的出生的条件。早在摩西那个年代，以色列的婴儿，特别是男婴，他是根本没有办法有存活的机会，因为法老要灭尽所有希伯来人的孩子，特别是男婴，不让他们有残存的机会，不让他们人口增大。所以摩西如果按照本来的一个状况的话，他是不仅是不能存活的，但是圣经上让我们看到说，他不仅存活下来了，而且还就是被养在这个古代埃及的宫廷里面。然后他作为法老的这个养子，其实是具有无与伦比的特权的。也就是说，他当时的生活品质是非常好的。神用了一些机缘巧合的方式，把摩西的亲生母亲安排成他的乳母，以便于从小能够教导他关于他自己身份的问题，他到底是谁，他为什么而活。所以说，摩西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法老的儿子，以至于他选择认同的是他作为上帝选民的这种身份。不知道大家觉不觉得这个跟我们现在人其实很像？比方讲，我们每个每周我们的讲台都在强调说，我们是神的百姓，我们是神的选民，这才是我们真正的身份。你现在活在世界上，你的职业、你的家庭、你的生活，这是你暂存的身份。就像当时摩西在埃及法老的宫殿里面作为王子一样，那是他暂存的身份。所以，我们不要被自己的外在和在这个世界上的身份所迷惑，或者说感到挫败。你被迷惑了，你就要么你自己感觉非常的良好，如果你觉得挫败的话，通常是你觉得比较卑微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身份认定能够让我们活出来，我们到底是谁的这种品质。我们都知道摩西是因为打死了埃及人，然后就逃离了埃及。但是你看经文27节，他说什么？他说摩西因着信就离开埃及，不怕王怒，因为他恒心忍耐，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。摩西失手打死埃及人，是因为他想帮自己的这个同胞兄弟以色列人主张正义。虽然圣经上说，当初法老知道这件事情是想杀他的，但是或许他可以回去跟法老撒个谎，说这是那个埃及人的错误，然后跟法老承认错误。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下，法老有可能会赦免他的，因为古代埃及的这个阶级社会里面，法老的权力他是非常集中的，他拥有政治、宗教还有各方面的经济这种特权，而作为特权阶层，他们滥用他们的地位来谋取个人的利益，这个已经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了。所以说，在那个年代，死个人其实不算什么的。所以，摩西真正逃走这个举动，对法老才是最大的羞辱，因为法老收养他那么多年，然后最后他逃掉了。所以这里才说摩西离开埃及不怕王怒，是因为他有信心。那25节说，他走的真正的原因是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。26节说，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都更加的宝贵。所以我们知道摩西逃走的真实的原因，不光是因为他杀了人，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不愿意在一群他不认同的人当中生活，所以他逃到荒郊野岭。其实作为他个人来讲，他逃到荒郊野岭，他能够为自己上帝的子民做什么呢？又会有多大的功效呢？因为对我们普通人的这个价值判断来讲，如果他作为埃及的王子，也许他能做出更大的贡献，说不定他还可以参政，说不定他可以在高位，然后解决所有的这个以色列人的生计问题，让以色列老百姓的日子会更好过一点。所以这是普通人的思想，因为我们通常会根据 这个环境对自己做一个相对让自己最好的这个生存环境的选择，这就是人的本性。但是其实当时摩西他是逆了人的本性，然后选择了一种与以色列人认同的生活，就是当他看到自己人民有苦难的时候，他选择跟他们站在一起，认同他们的身份。因为他如果作为埃及法老的养子，甚至参与埃及的这个管理事务当中，甚至更多的这个有埃跟埃及人生活上的这种交接的时候，好多事情他会身不由己。所以很多时候说老实话，我们是盼望上帝的祝福会领导我们，因为按照本性来说，当然这也没有什么问题。不过你看希伯来书，他写的说是因为信心的认同，有一些人是会像耶稣基督一样选择主动的降卑，选择主动的一种逆我们本性的一种选择。最常见的就是。我们看到很多宣教士，他为了耶稣基督的福音，他自己出身的身份，哪怕是很高贵，环境是很好，但是他们还是会选择到很艰苦的地方去宣教。又比方讲说，有些人为了顺服神的缘故而顺服人，对吧？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值得配得被顺服的，但是圣经的教导说是要有次序的顺服，因为把所有的重担凡事交托给神。那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姊妹。有的时候他们在一种被逼迫的状态当中，无论是生活也好还是工作也好，但是因为一定的真理的缘故，他们是选择顺服神的。又比方讲说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，然后他转变成为一个舍己的人。这些我以上讲的所有的这些呢，都不是因为我们天然人的道德有多好，因为没有人是傻的，没有人想给自己加很多的重担和苦楚在自己的身上。但是是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他们因为有信仰，所以他们认同耶稣基督的这种方式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神，对吗？但是他却以最卑微的样式来到世界上，为了所有上帝所拣选的选民承受苦难，被羞辱，被折磨，最终带来这个永恒的救赎。我知道我们很多很爱主的弟兄姊妹都很想像摩西一样，成为能够大行神迹，然后被神高举，被神能够大大重用的仆人。但是很少人会想说，会想到说摩西的经历其实和耶稣基督的生平是相互呼应的，就是在受膏之前必须先被降卑，在得荣耀之前先向着自己的肉体死。其实这个在神学理念上实行的最彻底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的一个生平。同时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，让我们效法他的时候，也是同样的标准。所以主教导我们的祷告才是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后面去应用在我们身上，就是如同行在我们的身上。如果神的旨意都没有行在我们的身上，很难行在这个地上，因为这个地上的所有的管理权，基督徒对这个世界的影响，都是通过一群群被改变的基督徒愿意顺服神、效法基督这样的方式来体现上帝的旨意的。你也许会想说，那么像因为摩西比较特殊啦，他是上帝很大能的重用的仆人，是不是普通的基督徒很难以复制？其实也不是。比方讲说，圣经上在弥迦书6:8提到说，世人啊，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其实这样的原则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地方都可以实行出来。你比方说，这个法律它是代表正义，对吧？那如果你现在的职业是一个律师，你在司法体系当中，如果你能代表弱势群体，寻求公平、公正和正义，而不被这种世俗的特权所动摇，然后就像摩西一样，他选择了和他的人民站在一边，那律师也可以选择站在受压迫和不公正待遇人的一边。所以这是这个职业所带来的一些优势和特权。你可以 因着上帝的缘故，行公义，好怜悯，与你的神同行。然后，因为你做了这样的事情，你就可以向你帮助过的人宣讲福音，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。所以，我们看 CBSI 材料。CBSI 材料上面第三周，他给了一个很好的总结。他说，信心很多时候是要求我们要承担风险的。那我就用刚刚那个例子来讲哈，我们说律师，你是做什么律师？律师他有不同的 category， 有什么人权律师、经济案件的律师。那你会发觉说，如果你要做人权律师，你的这个挑战，你肯定是比经济案件的律师挑战可能会更大，因为你要帮助的弱势群体更多。所以信仰是有代价的，然后做对的事情也是有代价的。虽然我们用这个律师的这个例子来举例，但是可以延伸到非常多的行业里面，甚至家里也是可以这样应用的。那我也听到很多很棒的见证，也很多弟兄姊妹他们，比方讲不愿意跟上级一起腐败，做错的事情，所以提出辞职。那有的人呢是不认同公司文化里面那种拜偶像的制度，所以站出来单独的做表率，说不要这样子，感恩呐、啊！我们为这样的基督徒鼓掌，因为他们所行的事情就代表他们认同的对象。我相信，无论在这个世界上，他们的德、他们的事，上帝必亲自的纪念他们。好，我们继续。然后28节说，他因信所以守了逾越节。那逾越节的由来呢，我就不多讲了，因为大家在出埃及记12章可以读到啊，是为什么叫做逾越节，它怎么来的，它要做些什么事情。但是里面的含义我可以稍微讲一下，因为逾越节的代表，它是代表由于耶稣基督献祭的原因，那人就得了自由，得了拯救，进入了神的应许之地。所以，我如果把我刚刚所讲的翻译成现在生活的应用，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我们脱离了死亡，能够得永生，最终所有的信徒才能够得以进入丰盛的永恒之中，与你的王耶稣基督一同作王，得基业。所以28节其实，在向我们问的一个问题是说，你现在信耶稣，你是不是有摩西一样持有这个逾越节的盼望？这个图片，这个图画是很大的啊，它从救赎谈到你对将来的国度的一个盼望，它是比较宏大的。但是它其实是在问你，你是不是因为这个信，于是对将来、对永恒、对我们去见主的那一天有这么极大的一个盼望？好，29节。29节说，因着信，然后摩西出红海，因为摩西领导以色列人越过这个海洋，其实它是象征着克服困难跟障碍。因为我们看圣经旧约里面，好像摩西很帅的啊，手一挥，那个红海就张开了。其实当时的状况是很紧急的，也是很困难的。后面有追兵，前面有水，直到临近红海的时候，神还没有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办。对他们来讲，也许就是投到红海里面死掉。当时就是这种感受。但是他们还是坚信上帝会帮助他们克服困难跟障碍。那在我们现在生活当中，比方讲经济学当中，红海这个意思通常是指一个饱和竞争的这种市场环境，价格竞争很激烈，然后盈利的这种空间状态有限，就是不太容易的这种状态。那么我们其实，在生活当中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红海。我常常强调，不是，当然我们是靠主喜乐，但是我们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里面，还没有被彻底的救赎的世界里面，你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的。那有没有很大的难处在等着你克服呢？如果有的话，我们鼓励自己去读出埃及记，去读希伯来书，要一个字一个字的读，并且你要默想。因为圣经上说，因着信，神会带你出红海，对吗？因着信的原因，上帝会带着你克服你的困难跟障碍。但是这个等待的过程，很多时候会让你觉得非常的煎熬，非常的绝望。魔鬼仇敌会给你很多的意念来击碎你的信心。Anyway， 你现在不操练起来，你作为信徒，你总是要操练的。所以交托吧。你读圣经，默想祷告，然后你就交托，没有别的办法，没有捷径，每个人都得走这条信心的道路。 好，这是29节。那么30节的时候讲到说，以色列人因为信，然后他们就绕着耶利哥城走了几圈，最后耶利哥人城就轰然的倒塌了，然后他们的敌人呢也不战而败了。所以，关于耶利哥城这件事情，你可以说是被世界上的人看作为很荒谬的事情了。怎么你绕着别人的城墙走了几圈，城就倒了，最后你们就打仗得胜了？但是这样的事情却被称之为基督徒的信心，因为当神让你这样做的时候，有的时候看上去不合逻辑，对吧？或者说还有一点荒谬跟幼稚。但是当你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，就会带来超自然的力量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为着信仰的缘故和爱主的缘故，做一些看上去好像是很荒谬、很可笑的一些奉献呐、或者一些认定呐、甚至一些不信主的人觉得你这个人很可笑，觉得你是信疯了。那其实圣经里面这样的一些态度和这些行为被称作为信，你知道？当法利赛人让耶稣基督行个神迹来看看的时候，耶稣基督跟他们说什么？他说没有什么神迹给你们看。但是转眼就是在那经文之后，主耶稣基督又说，信的人必然有神迹奇事跟随。那么主耶稣基督他到底在说什么？他在说，对于那些不信的人，他们根本就不信，所以他们是眼不可见，耳不可听，他们不可能有神迹的。但是对真正信的人，哪怕有的时候你的这种认定和任性是有点荒谬的，有点可笑的，就像是绕着城墙走几圈，你就盼望打仗得胜一样。但是如果你活在这个信当中，常常你的生活会有神超自然的工作。那接下来呢？圣经就告诉我们说，哪些人是信的，然后什么样的人的信才能成为我们的信仰的榜样。我们现在可以根据这个作者的这个描述来一一的看一下啊。首先是妓女喇合，因着信，她冒着生命危险接待了上帝的百姓，探子嘛，上帝的探子。那新约里面也提到一句说，接待先知的必得先知的赏赐，接待义人的必得义人的赏赐。所以我们才经常很有确信和信心的对信徒甚至非信徒的人说，恩待上帝的百姓的人，恩待上帝仆人的神人，上帝必然会纪念。那我们讲这些不是人情上的客气话啊，好像说你对我好，我们怎么怎么，我就对你好，或者说是我们超自然，不是这种人情上的，这个是圣经的真理。接待先知必得先知的赏赐，接待义人必得义人的赏赐，这是告诉我们说要恩待上帝的百姓，恩待上帝的仆人，神必纪念。好，这是喇合的信。好，接下来就是基甸。基甸、巴拉参孙和耶弗他是比较四个比较特别的人。基甸呢，他是一个唯唯诺诺、胆小怕事的人，然后藏在这个酒榨里面，最后成为神大能的仆人。但是他得胜了之后呢，他做了一个错事，制造了一个以弗德，以弗德就是那种他们旧约时代那种，就是他可以拿来拜拜一样的东西。然后他把这个以弗德设在他当时住的地方，后来让以色列人拜那个以弗德，然后圣经上说引的以色列人都行淫，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。你看这么样一个大能的勇士，本来是被神重用的，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些行动，让他的生命有了一些亏损。我相信在永恒里面是有亏损的，但是神还是把他作为列为这个信心的榜样介绍给我们。接着看巴拉，巴拉是一位政治家和军人，本来上帝是授予他的这个尊荣，让他去赢得战争的，因为你作为一个作为一个领袖，你是应该带着以色列人按照神的心意去征战得胜的。但是因为巴拉当时怯懦了，所以他把这个女先知底波拉推在前面，他说底波拉去我就去，底波拉不去我就不去。最后呢，把这个征战得胜的荣耀给了这个，等于是给了这个女先知。你可以看到巴拉他比较软弱，也是不完全的人。那么接下来就是参孙，参孙大家都很熟悉了。一方面呢，他表现出对信仰和上帝的这种依靠，力量的依靠，因为他头发长长了，他就有力量；头发剪短了以后，就失去了力量。这是明显的对上帝的这个力量的依靠，这不是神话故事，这是真实发生过的。那为什么用这么戏剧化的一个形式彰显出来呢？因为人呢，理解能力对超自然属灵的事情的理解能力是很有限的，所以圣经用这样一种方式让我们看到什么叫做依靠神。那 参孙另外一方面是他自己有些很多人性的软弱啊，比方讲他在道德方面、男女问题的方面啊，可能有一点状况，以至于他后面的失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。然后就是耶弗他是妓女的儿子，但是后来被高成了以色列人的领袖。那为了打仗胜利呢，他轻易的发了一个誓，然后他所发的这个誓，他后来是打仗胜利了，但是他所发的誓给他的女儿造成了很大的麻烦。我们看到，基甸哈，从刚刚说基甸、巴拉、参孙、耶弗他，基甸得胜之后，他失去了他的忠诚；巴拉失去了击败西西拉的荣誉；耶弗他失去了他的女儿，然后参孙失去了他的生命。其实，在这四个人里面，我们都没有看到说那种好像很光辉的信徒的榜样，反而我们看见的是有一些有缺陷的人，是有一些不堪的男人。如果不是希伯来书说这些人是我们信心的榜样，我们是不是认为他们可能是我们的反面教材？但是呢，神让我们在这些不完全的人的身上看到一个共同的主题，就是他们最终都是信靠上帝的人，他们是依靠上帝来面对他们的敌人、他们的红海、他们的大山的这一批人。所以，即使再不完全的人，因着信，上帝总是纪念的。所以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常常说，他说我是来招罪人的，不是来招义人的。所以我们信仰的本质，它不是这种律法主义的这种我们要达到什么完全了，然后我们就是信的人，而是说我们因为承认自己的罪和对神的需要，从而产生的信靠。就像是这个和耶稣同钉十字架的强盗的那样一样，因为在他死之前，他一直都是强盗，对吗？他一生都是强盗。但是他比起另外一个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的那个强盗，他比起另外一个没有得救的强盗来说，他唯一的不同就是他知道他需要拯救，这就是信。OK，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还希伯来书还描写了很多有信心的人，他提到很多的先知，很多的信徒，我们看他们是怎么有信心的啊？他说有人堵了狮子的口，这是指但以理；他说有人灭了烈火的猛士，这是指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哈南、尼雅、米沙利还有亚撒利亚。然后他还说有人脱离了刀剑的锋刃，是指以利沙，包括他说有人看到自己的儿子死里复活，这是撒拉法的寡妇，当时为了供应上帝的仆人吃喝，他用他唯一的面和油，就给先知给上帝的仆人吃喝了，他有这样的信心，所以神让他看到他的自己的儿子从死里复活，还有比如说是以利亚撒，他忍受这个言行，不肯苟且。得到释放，为了要得到，圣经上说，为了要得到更美的复活。还有耶利米，他忍受这个戏弄、鞭打、捆锁、监禁和各样的磨练。还有以利亚，他被石头打。还有各样的先知，他们被锯子锯死。还有对不起，刚刚是以赛亚被石头打啊。我们讲说以利亚，他是披着绵羊、山羊的皮到处奔跑，受穷乏、患难和苦害。很重要的是，你看他们其实都是受苦的仆人哦。38节呢提到说，这一批人是世界不配拥有的人。其实我们很多人不能够理解一人遭难的这个意义，当然就更不能理解说是为什么他们是世界不配有的。因为我们属人的理解通常是，如果世界都是神造的，为什么要把世界和神的国分得这么开？其实如果在一个众人都以眼见为实、得以为荣的世界里面，这些人他们在世界上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上帝恩典的证据。因为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，没有个人可以忍受得了这样的一个事情，所以他们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向这个世界上的罪人宣扬上帝是真实的，他们相信上帝的话语，他们相信上帝的应许，并且他们看未来上帝给他们的应许重于眼前，因为前面的荣耀，我就轻看眼前所受的苦，所以他们的信心受到了称赞。11章当中提到上面的大部分的人，其实他们只是看到了神具体的应许当中一点点，所有的人都期待那个未来 最大的盼望，最大的希望，就是指这是代指16节里面说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。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，并不以为耻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说到这里啊，弟兄姊妹需要有一个提醒，就是我们本身在这个时代，目前看来，不太有可能会成为，不太有可能，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，会成为上帝国度当中那些柱子，忍受那种戏弄、鞭打、捆锁、监禁这样的磨练。你更不要说你被石头打死，我被锯子锯死，对吗？这样的情况可能不见得能够碰得到。但是我们当代人信仰的挑战是，如果我们看今生的盼望来信主的话，有一些信仰的挑战你是过不去的，所以要把眼光放长。有一些苦难，有一些状况，甚至有一些对上帝的失望。如果你现在不明白什么道理的话，你把你的眼光记在永恒里面。试炼其中的一个目的，就是要让我们从世俗的现有的眼光当中跳出来，看到未来更美的盼望。这是试炼其中一个目的之一。我听到一个很美的见证啊，有一个基督徒。他说，他一生有很多的祷告，他为别人祷告，为自己祷告，为生活祷告，为难处祷告，也为他的收获、平安、感恩祷告。他为侍奉祷告，也为自己的罪、为品格的增长祷告。这些都是非常棒的。但是那个基督徒，他说他认为自己一生最美的祷告是什么？是当他求神，使他成为一个别人看见了他，就看见了天堂的人。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理解，当我听到这样的一个，他跟我叙述这样的一个情节的时候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美。我们一生的盼望是借着神儿子完美的工作，让人在你的生命当中看见天堂，这就是福音在我们生命当中最美的证据。39节讲到美好的证据，哈，如果我们没有美好的证据所带来的这些盼望，我们这些盼望，我们没有领取神的应许，那么那些为了神和信仰受苦的人，他们本来他们的这种付出就是一种炮灰的行为。但是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了，成为了我们这些要从死里复活、有永远生命的人的初熟的果子的榜样。所以我们信靠福音的人，就是在向这个世界宣战的人。你明白我什么意思了吗？我们没有兵器，没有武装，但是效法耶稣基督的圣命，这本身就像刚刚38节说，这是世界上不配有的人，这本身就是上帝向这个背叛他的世界所发起的总攻。这样的生命的认同会成为我们信当中最大最有能力的证据。所以最后一节提到说，因为这样的信，那旧约的这批圣徒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圣徒，将来会共同分享末日的完美、无罪的自我、不死的复活的身体，还有与耶稣基督一起掌权作王的荣美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给我们的看见，主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信定睛于将来的盼望，把我们的信提到一个更高的层次。主啊，让这些美好的见证成为我们生活的榜样，在我们软弱的时候、低落的时候、后退的时候，可以扶持我们、搀拉我们、提拔我们。天父，保守这些在软弱当中的人，尽快能够靠着你的力量能够站起来，也给我那些快跑跟随的人更加的马力和十足的动力，让他们能够快跑跟随你，眼光看到永生，他们就有说不出来的大喜乐。也搀扶那些跌倒的人，因为一时的缘故软弱退后的人，对我们永远都不弃不离不弃。谢谢主的恩典。谢谢主给我们这永恒的盼望。以上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我们下周再见。